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20年3月12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卫组织星期三宣布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为遏制新冠病毒疫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禁飞欧洲30天；美国国务院3月11号发布2019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称世界各地的权威政府通过严重的人权侵犯和践踏来压制人民，从而控制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权利的活动。美国参议院11日傍晚一致通过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简称台北法案，完成国会立法程序，并送交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世卫组织星期三，也就是3月11号宣布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大流行。该组织表示，中国境外病例数量增加了10倍以上，受影响国家数量也增加了2倍，导致新冠肺炎的冠状病毒已经在全球蔓延，感染人数已经达到10多万人。目前疫情已经在全球几大洲以人传人的方式传播。按照世卫组织的标准，通常这样的疫情应该被定义为全球大流行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一直在24小时全天候对这次疫情做出评估，预计病例数字、死亡人数以及受影响国家的数量将持续攀升。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对目前的疫情深感忧虑，主要是因为目前令人震惊的传播范围和严重程度，以及一些国家领导人对疫情无作为的程度。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忠言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根据世卫组织关于大流行的标准，目前的新冠病毒疫情形势至少在一个星期以前就已经达到了。此时宣布的目的主要是敦促各国政府领导人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晚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就新冠病毒疫情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宣布从星期五午夜开始30天内禁止美国除了与英国之外的欧洲国家的旅行。特朗普总统说，这是一个外国病毒，而他领导的政府很早就对中国实行了旅行限制，但是他批评欧盟没有及时限制与中国之间的旅行，把病毒播种到美国。美国国土安全部解释说，旅行禁令不适用于反美的美国公民及其直系亲属以及美国永久居民。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将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看看是否能够更早解除限制。他还表示，如果中国和韩国的疫情改善，美国可能会调整针对两国的旅行限制。特朗普总统还宣布，将对受新冠病毒影响的小企业和个人提供经济救济。他说，美国将利用政府和私营领域的一切力量来保护美国人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契医生警告说，新冠病毒在美国的蔓延情况将会更加严重，他呼吁人们重视并采取积极措施应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给我们做详细介绍。
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这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福契医生被公认为是美国传染病学界最具权威的专家之一。那么他目前对这个美国的新冠病毒的疫情做出了什么样的评估？
是，那我们知道呢，从截止到昨天晚上为止呢，美国的新冠感染人数是已经突破了1000人。美国50个州里面呢，有超过2/3都有感染病患，还有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那福奇医生呢，他就是在这个疫情爆发以来，就是在多个场合就是做出了一些声明，还有就是普及一些科学上的知识。那他呢，在星期三的一个国会听证上说呢，美国的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传播情况有。就是将会变得更为糟糕。那么来听听他在这个听证上是怎么说的。
So I can say we will see more.
我能说的是，我们将看到更多的病例，事情会变得比现在更糟糕。会糟糕到什么程度？这取决于我们能否做好这两件事：能否控制从外面涌入的受感染的人群，能否在我们自己国家内部做好防控和缓解措施。总之，情况会变得更糟。
福奇医生说呢，新冠病毒的致死率根据目前的数据来看呢，是大约3%。但是他说，如果算上还没有发现的轻症和无症状者呢，最终这个新冠病毒致死率可能会低一些。但他表示说，这个新冠病毒致死率仍然是流感的10倍。他说，一些也是冠状病毒的这个流感病毒呢，会在天气暖和以后消亡。但是对于新冠病毒，科学家并不知道它会怎样，因此不能够假定新冠病毒也会和一些流感病毒一样，在天气暖和了以后就会消亡，而是要假定情况会变得更糟糕，并且做好准备。那他说，未来几个星期非常关键。
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疫情啊，在中国爆发以来，联邦政府呢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并且根据情况的变化是做出调整。那么特朗普政府最近是否有新的措施？
是，那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星期三在推特上说呢，他说已经充分准备好动用联邦政府的全部权力来应对新冠病毒的挑战。那有消息是说，白宫在考虑是否要针对欧洲的一些国家采取新的旅行限制，就像之前这个美国针对中国和伊朗所采取的措施一样，就是禁止过去14天去过那些国家的外国人入境，美国公民则是需要进行自我隔离。那财政部长姆努钦在星期三的时候是表示说，特朗普政府在考虑采取一些措施向美国经济注入资金，减缓这个疫情的影响。那么知道白宫现在是正在与国会就经济刺激提案进行磋商。卫生部长阿扎尔则是表示说，联邦政府的官员正在华盛顿州、加州等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地方呢，与当地的官员合作应对疫情。在此之前，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是表示说，百万份的检测试剂已经分发到各地，商业实验室也参与到检测的这个当中来，只要医生认为有必要，人们就可以检测新冠病毒，而医保公司呢将承担新冠病毒的检测费用，相关的治疗也纳入到了医保计划里面去。美国公共卫生官员表示说，应对这场疫情还需要所有人的重视与努力。那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We mustBe much more serious.
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必须更加严肃地对待我们可能预期的情况。我们不能认为这里只有几个病例，那就没什么问题，因为今天的几个病例，明天就会变成很多很多个病例。
这是所有人参与的时候，这不仅是政府和公共卫生系统的应对，而是需要所有人的应对。
那他们表示说呢，人们可以从美国疾控中心的网站上获得关于新冠病毒的详细信息。他们提醒大家需要提防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假消息。那此外，他们还呼吁说，人们需要有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勤洗手、打喷嚏用纸巾或手肘遮盖，避免用手接触脸部。他们也呼吁说，人们就是避免前往这个人群密集的地方等等。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在美国蔓延，在首都华盛顿已经出现了3起确诊病例。美国国会召开会议，积极讨论应对措施。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这两天呢，华盛顿方面的消息可以说是都聚焦了在了这个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在美国扩散这样的情况。那么今天上午呢，这个国会的这个领袖呢已经做出了表示，说呢，这个国会方面呢目前不会有任何这个关闭国会大厦的计划，也就是说目前国会仍然是处于对民众开放的这个状态。不过呢，有多个这个国会的外国参访团原定是在下个星期要到外国来进行访问，其中包括众议院 方面呢，众议院方面有一个代表团原定要到欧洲进行访问，其中一个行程甚至包括了到意大利的这个停留在意大利。不过这些外国参访的行程呢，目前都已经被延迟或是取消。那么看得出来，这国会方面呢，似乎在减少这个在国外旅游的这样的计划。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一名这个民主党籍的这个国会众议员呢，他是原本在下个星期呢要在这个他的选区举行这个里民大会。那么在有鉴于目前在加州的这个疫情呢，以及在全美各地持续有这个病例上升的这个情况，因此呢现在这个里民大会呢也已经取消了。那么在今天上午呢，这个参众两院的两党领袖也纷纷对于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这个状况呢，来在他们的院会发言时做出了表述。我们先来听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星期二上午院会发言时怎么说。
As the director of the CDC explained, officials are now tracking more than 5.
正如疾控中心解释的那样，官员们正在追踪全国500多病例，在全国范围内，美国人的风险仍然很低。正如副总统和专家提醒我们的那样，现在是时候具有基本常识的美国人和处于高风险的美国人采取额外预防措施的时候了。随着我们的政府继续准备和保护我们的国家，我要敦促参众两院过道两边的所有同事把深思熟虑的党派偏见放在一边，继续专注于我们促进共同利益的共同工作。这种病毒是不在乎党派分歧的。
不过呢，在民主党方面呢，我们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哦。那么民主党方面的领袖呢，则是指责这个特朗普政府呢的应对这个反应措施呢，这个来得不够及时，因此导致目前美国已经出现了500多个病例，而且人数还在持续的上升当中，也对经济出现了负面的影响等等的情况。那么对此呢，这个舒默参议员呢，也就是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在星期二的院会发言时，也甚至更再次的提出了质疑，说美国的这个检测速度完全跟不上病毒扩散的速度。对此呢，他也认为特朗普政府要对此进行负责。我们继续来听听舒默的说法。
我们的医疗保健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被迫削减开支，病毒已经开始对经济造成影响。应对病毒最有力的工具就是准确地知道它在哪里，以及它是如何传播的。因为政府花了几周时间才开发出准确的测试方法，因为政府在增加美国测试人数方面进展缓慢，现在很难以足够快的速度扭转这些测试的结果。我们现在远远落后于我们应该了解的病毒已经传播到什么程度。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院、医生和科学家，然而目前我们在为我们的公民进行测试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目前在国会当中一共有这个六名参众两院的这个两党的议员在家进行自我隔离，那么其中也包括了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鲁兹。那么克鲁兹参议员在星期晚间是特别发表了一份声明，来这个向外界来报告他的这个隔离状况。那么克鲁兹参议员在他的声明当中是特别谈到了说，他目前情况一切都非常的好，也没有出现任何的症状。那么他的声明当中甚至进一步的强调掉了说，他的进行这个格外谨慎的做法是为了让身边的人还有周遭所有的人感到安心，并不是因为有任何专业的医疗人士对他提出这样的建议他才这么做的。那么以上就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新冠病毒对老年人和免疫力弱的人危害最大。自从美国华盛顿州一家老人院出现第一例死亡病例以来，卫生专家、病人和他们的家属非常担心老人护理设施特别容易受到感染。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塔博的报道。
二月底，华盛顿州科克兰市的疗养院生命护理中心发生了美国第一起新冠死亡病例。到目前为止，这个州已经有20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死者是科克兰这家疗养院的居民。对凡妮莎·菲尔普斯来说，这段时刻让她忧心。她90岁的母亲就正在生命护理中心。自从这个设施封闭以来，她还没有见过她的母亲。
她感到幽闭恐惧、抑郁和紧张。过去一周时间， 我和工作人员都不能去看他，让他很紧张。
这种情况也正是卫生专家所担心的。随着新冠感染病例持续增加，专家更加担心病毒会扩散到全国各地的老人护理设施。
It is a concern, and I think the experience out of Washington State has been enlightening.
我认为华盛顿州的经验很有启示，那就是这种病毒对老年人和免疫系统差的人是致命的，所以在那些老年人聚集的设施里，他们需要非常努力地防止病毒入侵。
The situation in Washington State.
华盛顿州的情况是场悲剧，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担心长期护理中心会爆发疫情。
部分担心是普遍缺乏新冠病毒测试盒，这样老年人护理中心的居民只能在隔离中等待，这就给菲尔普斯这样的家属造成了焦虑和不确定性。
If emergencies happen like this, you should be prepared.
如果发生这样的紧急情况，你们应该有准备，把有病和健康的居民隔离开，检查每个人。我在七天里检查了两次，可是我妈一次都没检查过，让人无法接受。
卫生专家说，他们正在努力为全国各地的设施提供指导，如果病毒袭来该怎么做。
If a resident becomes sick in a nursing home with what's called an influenza,
如果老年人护理中心有居民病了，得了类似流感的疾病，发烧，有时咳嗽、气短等症状，工作人员就知道那个病人不仅需要适当的诊断和护理，还需要采取预防措施，防止传染给其他居民。
工作人员和探望的人被告知，如果他们接触到病毒，要进行两周的自我隔离。菲尔普斯已经在这样做了。
I'm numb.
我麻木了，麻木了。我过了七天地狱般的日子，我麻木了，已经哭不出来了。我自我关闭，我不得不这样才能过下去。
美国之音塔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这里是时事经纬。在中国疫情整体得到控制，全球疫情继续扩散之际，中国升高了指责评论外国控制疫情不利的声调，矛头尤其指向美国。中共官媒批评美国官方数据严正滞后，隐瞒关键数据，政府行动迟缓。自媒体上，中国网民的言论更是耸人听闻，充满所谓的爱国自豪感，似乎美国已经大难临头，尽显中国体制的优越。美中两国政治体制不同，防疫政策和措施各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中国人看不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对待疫情的态度？美国的疫情究竟有多么严重？会不会像武汉那样失控？针对这些问题，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采访了两位专家学者，一位是台大感染科主治医师李秉颖，另外一位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研究员林晓旭。林晓旭认为呢，他不认为 CDC 隐瞒数据， CDC 的做法体现了一种纠错的机制。
CDC 他如果知道他的这个实验检测手段中有不理想的地方，那需要改进。那这次我们从媒体中也媒体的报道中也看到 ，CDC 这次最初设定的一些检测试剂，它可能有一个其中的一样的就试剂的一个配方中有一点点问题，那可能造成它的整个检测率敏感度和特异度方面会有所下降，所以有很多假阴性的结果，他觉得这个东西我不好对外公布，因为公布出来如果是一个假阴性的数据，那可能会对公众带来一种误导。所以从负责任的角度来说，他并没有说我要隐瞒这个数据，我要保住我 CDC 的面子，虽然他实际上是告诉公众我确实有这个问题，直面这个问题。所以这体现了美国一种纠错的一个机制，而且各州现在他能够自己去购买这些试剂啊，能够在联邦政府调动资源进行配合的情况下，他能够尽快的生产出更多的这种检测试剂，经过这个检测试剂的优化以后，他配送到各个地方去了，然后各州也可以自己加强这个检测的能力，像华盛顿州他一天也能现在能够检测1000多例嘛。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体现了美国很强的一个纠错的记者，不是说政府刻意去隐瞒数字，那就是说隐瞒是说我知道真相我不告诉你，而 CDC 不是这样的情况，他是告诉我这个工作中我现在确实有缺失，但是我在改进它，而且我各州有这个健全的机制能够弥补。
另外呢，林小旭认为美国对流感的检测非常的成熟。
因为我个人做这个流感的这个监测，还有这个疫苗的研究，就好多年，在过去在美国部队里面就一直做这方面的，而且我们跟 CDC 一直有合作，所以美国整个这个流感的监控和这个疫苗的选择过程，我是非常清楚的。其实上就是说，每年的话，美国全球范围还有包括部队在外面各个基地都会收集相应的这个流感的这个样品啊，到了就是自己检测，还冲到 CDC 去核实啊等等，整个过程其实是很难有说。就是刻意隐瞒的这样一个过程，或者说是有一些不明这个比如说这呼吸道感染的疾病，就是就是忽略把它归属到这个流感里面去，不会有，会有就是有一些样品我说我很难检测出来不确定是什么感染，但没有说我刻意把它归属到这个流感里面的这种可能性。因为一般的检测试剂现在你各种流感的亚型都可以非常明确的检测出来，而且这个灵敏度和精确度是很高的，这方面的测试是非常成熟的，所以即使是有一些不明白的，那这些不能测出就是明确的一些常见的这个呼吸道病原的这样的一些样品呢，它一定是会进一步去检测的，这都是有责任的，是不可能说我不知道这个来源我就把它归到流感，这方面是美国在这个机制上是不允许有这样的做法的。
另外呢，林小旭认为呢。疫情不大可能在美国失控，透明机制是最好的保证。
实际上我觉得国内的人关注应该在国内，那美国的人其实我觉得他们有很好的一个整个公共卫生的机制，我觉得失控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那虽然是有一些州像西岸的一些州还有纽约州等等有一些社区传染的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美国各州因为它是非常明确的为民众负责的这样一个民主的这个机制，所以当地的这个卫生部门不管是州一级的还是地方政府市政府这一级的，他们都基本上在积极的调动不同的社会资源来配合，而且刚才我提到了它有一个公民社会的机制而且还有媒体监督的这个作用，所以媒体对于政府不管是哪一级政府出现一些工作上的这个纰漏啊等等，他都会及时纠正出来，那病人的这个感染源的这个情况他也会及时追踪，甚至连那个这个至尊公主号上的这个病人他都可以通过 Skype 连线采访到这些病人，对吧，隔离的病人都能够及时把这个情况披露出来，所以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美国一个透明的机制实际上是一个最好的保证。
台湾大学感染科这个主治医师呢李秉颖他认为呢，美国的数据的确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美国的数据的确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刚刚提到的美国的检验量呢，可能就是在一开始疫情的时候没有办法来得及应付上这么突然的变革，就是它的检验的能量没有办法做所有疑似病患的检验，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数据或许就会有点失真，就是有点低估的现象。不过这个是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会发生的事情，好像意大利那样子现在已经那么大的疫情，他们大概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所有病例的一个检验，所以我觉得像那个很高度社区流行的国家它的数据本来就会偏低，那这个隐瞒这个数据偏低这个事情呢，不代表说它一定是隐瞒数据或者是因为要降低那个病例的数目自己会得利，而是受限于一开始应付疫情的能力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到位，所以会有数据偏低的问题。那不过我觉得说大致上来讲在美国它的数据还是相当清楚的。
另外呢，李秉颖医生说呢，口罩是可以预防飞沫传染，但是更重要的是接触传染。
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 SARS 的经验有关的，因为 SARS 主要发生在亚洲，像台湾的话现在也是几乎年年都戴口罩，因为我们毕竟是有出现一些不明传染源的社区感染，就很难去追查传染源，不过它是都是在零星的控制之中。那口罩可以预防飞沫传染，但是更重要的是接触传染，因为我们在业内感染的调查之中都会发现说 即使院内感染，那个医护人员都戴口罩，他还是会感染。就是接触传染是要特别注意，就是刚刚提到的要手部卫生消毒，然后手绝对不要去摸自己的眼睛、鼻子、嘴巴，否则你手上如果沾有病毒的话，会从这些黏膜组织就侵犯你自己了。那刚刚提到的封城，我是相当同意，他必须要跟经济或者是社会或者是甚至精神的一个损失来做一个平衡。台湾一开始其实我们如果要自保其身的话，应该就是要对所有的流行地区断航，包括大陆。可是我们现在还是有五个城市的支行，那我们就是考虑到经济啊、文化这些因素。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是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温暖的气候和漫长的美丽海岸沙滩吸引着度假者以及那些愿意迁居到此或者是退休的人们。但是在新冠病毒流行的威胁下，佛罗里达的旅游业似乎并不那么阳光明媚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世界各地的新冠病毒疫情中，佛罗里达州官员正为他们蓬勃发展的旅游业可能遭受打击的前景做准备。全球商务旅行协会表示，如果病毒继续传播，全球旅行消费可能下降30%以上。目前不确定因素是最大的问题。
我认为目前我们对这种病毒的了解还不足，不能真正说明南部与北部各州是否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而我们并没有真正看到那里的大变化。
从中国来美的航班降落美国11个国际机场，当中没有一个位于佛罗里达州。但是佛罗里达州是美国最繁忙的邮轮港口之一。2019年从迈阿密出发的1200多艘邮轮载有600多万名乘客。嘉年华邮轮公司是最大的公司之一，该公司表示将继续照常前往北美和澳大利亚。但是从中国、香港和澳门到达美国并预订了佛罗里达邮轮的旅客被暂时禁止在公司的所有船只上船。
对于旅游公司和企业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可能是真正关注一下目前哪些国家拥有最多的感染病例。现在让旅行团去伊朗、韩国或中国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等一些设在佛罗里达的大学已将前往意大利、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的国际旅行搁置，一些国际科学项目也被取消。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理查德·塞里诺表示，佛罗里达将在不久的将来受到新冠病毒造成的医学重创和经济打击。
我们认为目前它确实有很高的死亡率，因为我们没有来自中国的大量数据，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生病。每天有新的信息，我们每天都在学习，这是准备的时候，以防万一。美国疾病防控中心表示，情况缓解前还会经历更严重的阶段。
3月的第一周，在佛罗里达确认了首例冠状病毒病例。地方当局正在尽最大努力向当地人和游客在线通告在该州的疫情。美国之音记者安妮西莫娃报道。
这个新冠疫情呢，引起了全球市场动荡，一些分析人士警告说，可能会出现全球的经济衰退。一些遭到疫情重创的国家目前已经显现出经济受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李在勋的烧烤店在首尔的一个办公区，他平时的生意通常要忙得多。
通常星期四的这个时候店里都坐满了客人，可是你看现在店里一个人都没有。
为了控制新冠疫情，人们自发兴起了一场人际距离运动。韩国很多餐馆现在都是空空如也。
我活了59年，从没见过因为经济衰退、因为疾病感染或其他原因造成生意下跌如此剧烈。
像首尔的这家花店等小规模生意受害严重，一些店家几乎完全停业。
没有人来买花，现在我快付不起店面租金了，我得去贷款，可是又不确定生意会不会好起来，我现在没有任何的办法。
不仅小生意受到打击，大企业也如此。韩国的一些工厂暂时停工，不是因为疫情，就是因为缺少来自中国的零件。新冠疫情就起源于中国，换句话说，新冠病毒带来双重经济打击。
疾病爆发通常只影响需求方，也就是大家买东西减少了，可是新冠疫情还破坏了供应方。
생산에도좀차질을주는거거든요이게
为了应对病毒，韩国已经宣布提供将近1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他措施还包括为企业主提供抵息贷款。这些援助对首尔这家旅行社来说再及时不过。
现在连电话都没人打来，更不要说定行程了。政府说会提供紧急贷款，我正等着呢。
随着新冠病毒扩散，很多国家可能很快也将陷入困境。美国之音加洛首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密西根、密西西比、密苏里、爱达荷、北达科他和华盛顿这六个州于这个星期二呢举行了民主党的党内初选，拜登再次获得大胜。有关详情我们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甜甜给我们做介绍。
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这个选举的结果？
好的，根据目前已经出炉的结果呢，拜登是在六个州当中赢下了四个，分别是密西根州、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和爱达荷州，桑德斯则赢下了北达科他州。华盛顿州的计票工作呢，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桑德斯在该州是以微弱的优势领先。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对于拜登而言呢，无疑是继上周的超级星期二之后的又一个重大的利好哈。尤其是他在密西根州的胜利，可以说是彻底的奠定了他的领先地位。我们知道，在二年的选举当中呢，桑德斯在密西根州是战胜了当时的温和派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那么也成为了他在那场选举当中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这一次在这个经历了超级星期二的失利之后呢，桑德斯是对密西根州寄予了厚望，希望该州能够再次的为他打一场翻身仗。但是这样的一个愿望呢，显然是落空了。拜登最终在密西根州是超过桑德斯16个百分点，也展现出他在非洲裔选民和工会工人选民群体当中呢是具有相当的支持度，而且能够赢下这个中西部的制造业大州，也增加了人们对于拜登能够最终战胜特朗普总统的信心。昨天的这六个州的选举呢，体现出拜登身后的这个支持者联盟还是很坚固的，其中不仅包括非洲裔的选民、城市近郊的选民，还包括农村地区的白人选民。这一部分选民啊，在2016年的时候呢，大多是选择了桑德斯或者是特朗普，但是在2020年，他们似乎是出现了这个要回归民主党温和派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另外，昨天的选举内再次暴露出年轻选民的投票率没有桑德斯所期待的那么高。经过昨天的选举之后呢，根据 CNN 的统计，目前拜登是累积获得了800张承诺代表人票，桑德斯是获得了660张。两个人之间的差距是在进一步的扩大，而接下来要举行初选的几个州，亚利桑那、佛罗里达、伊利诺伊和俄亥俄，都是桑德斯在2016年的时候呢输掉的州，而且一些最新的民调显示，拜登在亚利桑那和佛罗里达的这个领先优势啊也是非常的明显，所以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在经过了昨天的选举之后，桑德斯胜选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了。我们看到昨天他在获知了选举结果之后啊，甚至是没有发表任何公开的讲话，一直到今天下午他才公开发言，说自己不会退选，而且很期待本周日和拜登之间的辩论。在另外一边呢，拜登是昨天晚上在费城发表了一场演讲，他在演讲当中是感谢桑德斯和他的支持者的热情，并且呼吁民主党的团结，这个口气呢就很像是一场最终的胜选演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们一起来团结这个党，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今晚我们向着恢复白宫的体面、尊严与荣誉又迈进了一步。
从这场演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拜登目前是对于最终拿下民主党的提名似乎是已经感到成竹在胸了。
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美国的新冠疫情也是越来越严重啊，这个疫情对于接下来的民主党的选战会不会有所影响呢？
显然是会有的。目前拜登跟桑德斯呢都取消了几场关键的竞选集会，因为担心这种大规模的人群聚集会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这对于桑德斯的选情来说呢，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因为大型的集会啊，一直是桑德斯最主要的竞选武器，他需要通过这种大型集会来展现自己的人气和自己的支持者的那种超出旁人的热情。不过在疫情之下呢，很多集会不能搞了，所以桑德斯又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这个吸引眼球和提升信心的渠道。另外现在新冠疫情呢持续占据美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这也让桑德斯通过这个媒体报道来重聚声势，从而打一个翻身仗变得更加的困难。更为重要的一点呢，是根据出口民调，大多数的民主党选民是在危机当中更加信任的参选人是拜登，所以这场疫情呢无形当中是提升了拜登的支持率。拜登昨天在费城的演讲当中呢，也表示当恐惧在美国和全世界蔓延的时候，人们更加需要美国的领导力。如果他能够成为总统，他会为美国带来诚实、可信赖、稳定和让人安心的领导力。他同时宣布他会在本周晚些时候公布自己应对新冠疫情的方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几次在公开场合或者是电视专访中使用武汉病毒的字眼。一位国务院官员说，这是为了反击中共的假信息宣传。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给我们做介绍。
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遣词用字呢，说明了美国政府加大反击华盛顿眼中北京政府所谓的宣传假讯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止一次公开表示，对于新闻的审查呢，会导致致命的后果。上个星期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 CNBC 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在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呢，并不符合公平、公开、透明以及资讯共享的原则。他表示呢，取得数据及是研发疫苗的有效的办法。他表示和中国共产党来打交道呢的经验呢令他感到失望。不过另一方面呢，有批评人士警告说呢，如果把它称为中国冠状病毒，会导致对于华人的持续污名化。例如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刘英平曾经在一个推文当中表示，病毒呢不会管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不会管你的性别或是宗教信仰。那么美国公民、日本游客或是无证件的青年或者国会议员呢，都可能会携带病毒，不是专属华裔的病毒，它是病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3月10号，也就是在起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3个月之后，声言从一开始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疫情防控，并责令官员要指挥靠前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第一次到武汉视察。与此同时，观察家们指出，习近平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在全力改写疫情爆炸性扩散的历史，以掩盖习近平难以摆脱的责任。下面是金哲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3个多月之后才前往武汉视察，并通过电视显示屏看望被病毒感染的 患者和给感染者提供治疗的医务人员。与此同时，习近平控制下的中国媒体推出了新一轮的习近平赞歌大合唱。在习近平前往武汉的当天，中共宣传部门控制下的中国互联网各大门户网站的头两条新闻是，习近平考察武汉火神山医院，深入武汉社区看望居民群众，武汉24小时争分夺秒为患者打开一扇生的大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当天以头版头条的突出位置推出宣传性的报道，大标题则是不获全胜绝不轻言成功，副标题是坚决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该宣传性报道说，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赴湖北指导组有力指导督导下，抗击疫情主战场的湖北和武汉广大干部群众努力同心，争分夺秒，日夜鏖战，斗志昂扬，正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更有效的办法，坚决打好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对于中共当局正在全力打造的由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当局领导下的疫情防控保卫战的叙事，一位中国网民用简洁的语言提供了另一种叙事。世间本无战，硬要拖延隐瞒成战，再去打保卫战，庶民的死如蝼蚁。在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看来，这位中国网民所提供的是更为接近事实的叙述。自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去年12月在武汉出现以来，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认为，截至目前，一些基本的事实已经无可争议。这些事实包括，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从疫情一开始出现就进行隐瞒，并且显然是出于隐瞒的目的，也就是官方的说法是为了避免引起恐慌而禁止医务人员采取戴口罩这样的最基本的防护措施，导致疫情迅速扩散，包括在医务人员当中迅速扩散。同样是为了进行疫情信息隐瞒，中共当局处罚李文亮等8名医务人员，只是因为他们私下谈论疫情。他们被处罚的消息在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反复播出，导致中国公众和医务人员人人自危，无人敢就敏感的疫情问题说话。在隐瞒疫情真实情况的同时，中共当局全力展开误导性的宣传，声言正在迅猛扩散的疫情可防可控，未见明显的人传人。当局的这种信息封锁加误导性宣传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中国的中央指导组成员、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3月6日承认，这次疫情发生的早期主要是在今年1月份及之前，湖北省有超过3000名医务人员被感染。在疫情已经扩散严重的情况下，掌控疫情发源地和中心的武汉市的中共当局还组织进行了所谓的万家宴之类的大型公众活动，给公众竭力营造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导致成千上万的人感染病毒 从而促成了疫情的大爆发。中共当局的隐瞒疫情的行动坚决而大胆，在疫情扩散严重、发展势头迅猛的时候，疫情中心武汉市将近两个星期没有新增病例报告，中国其他省份则没有任何病例报告。与此同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确诊病例却在国外不断出现，这种局面导致出现中国拥有只传国外不传国内的爱国病毒的笑话。习近平声言，他在1月7日就疫情防控问题做出了具体的指示，但中国官方及官方媒体截至目前迟迟不肯说明他究竟做出的是什么指示。1月23日，在武汉宣布封城几个小时之后，习近平在北京发表讲话，不提武汉，不提疫情，不提封城，从而向全世界和全中国清楚地显示，无视疫情、淡化疫情的做法来自中共最高当局，来自习近平本人。在疫情比中国大陆轻微的多的香港，香港当局在1月4日就采取了严格的防控措施，显示了香港接受了17年前的 SARS 疫情的教训，但中国大陆却一仍其旧，信息封锁比17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2003年的 SARS 疫情之所以成为世界现象、世界灾难，就是因为中共当局封锁消息。观察家们所指出的上述的不争的事实，都是发生在不久之前的事实，仍然在人们的清晰的记忆中，在互联网上，甚至在中共严密控制的互联网上，依然是唾手可得。中共当局在疫情发展初期隐瞒疫情、封锁消息，导致疫情迅速在武汉扩散，并扩散全中国，最终扩散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并正在继续扩散。这些事实得到了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为什么还要如此冒险推出如此跟事实相悖的叙事呢？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名誉主编胡平的解释是，自从2012年上台以来收揽了巨大的权力的习近平，掌控中国，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手制造了这种全国性和世界性的灾难。正是因为他的责任和罪责十分明显，难以逃脱，他和他的宣传班子才需要如此背水一战、孤注一掷，采取这种完全罔顾事实的宣传叙事，并为此承担这种宣传会成为笑话的风险。中国老资格的人权民主活动家魏京生则从中国过去70年的历史，也就是中共以暴力夺取中国大陆政权以来的历史的角度，提出了另一套解释。
中共的老一套了，在毛泽东时代的时候，他们就是赤裸裸的这样干的。现在呢，习近平也是这么很不要脸的在这么做。这个中间呢，有一段时间就是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的时代呢，还提倡实事求是。那段时间的中国的这个风气啊，共产党的风气有所改变，但是现在又回起来，回到毛泽东时代。这样的特点呢，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共心虚，特别心虚。他知道这个老百姓都不信任他们了，所以要靠编造假的东西来忽悠人。
魏京生说，中共当局显然是寄希望于中国的老百姓并不是个个都是那么聪明，有些人还是容易忽悠的，所以这一套欺骗性的宣传会有一定的效果。目前中共当局掌控下的中国媒体正在大力宣传的 除了习近平以其为民情怀、使命担当、战略远见和卓越领导力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疫情防控大战役并取得重大胜利之外，还有中国不需要为疫情在中国失控殃及到其他国家而向全世界道歉，但全世界应当向中国表示感谢，因为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力进行了疫情防控，并且不怕牺牲。发生疫情的其他国家防控措施笨拙却无力，不会抄作业，即没有学到中国的先进经验。此外，中国官方媒体也在大力宣传因中国而发生疫情的其他国家，如韩国和日本也在进行封城之类的措施，以显示中共当局先前在湖北、武汉等市采取的封城措施无可厚非。但观察家们指出，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始终不提中国的封城和西方国家的封城的一个根本的区别，这就是西方国家的封城没有中国式封城导致的人道灾难，其中包括封城地方的病人也不能出城寻求治疗，只能在家里等死的灾难。一位中国网民给当下中共当局所宣称的新时代中共宣传所展示的意识形态做出了这样的概括：新时代意识形态核心无他，不要脸而已。另一位中国网民则以不点名的方式对掌控中国、祸害中国的那个人及习近平提出了这样的谴责和控诉：武汉人是受害者，湖北人是受害者，中国人是受害者，现在全世界人都是受害者，真正的加害者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一直饱受其害的那一个。因为太阳底下没有新事，今天的灾难早已经写在过去的历史里，我们还继续吗？明天还继续吗？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美国参议院11号傍晚一致通过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简称台北法案，完成国会立法程序并送交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此前众议院以415票赞成无人反对一致通过这项法案，主张美国政府应该强化台湾对外关系，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及强化美台贸易关系。根据美国立法程序，国会两院通过法案之后，总统有10天考虑签署或是提出反对，如果总统什么都不做，法案将在10天后自动生效。台湾驻美代表处表示，诚挚感谢美国国会两院两党一致以台北法案肯定台湾的民主成就，并支持台湾的外交空间、国际地位、国际参与空间以及深化台美经贸与安全关系。美国国务院3月11号发布2019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称世界各地的权威政府通过严重的人权侵犯和践踏来压制人民，从而控制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权利的活动。在有关中国的部分，报告提到中国存在的任意或非法杀害、强迫失踪、酷刑、任意拘留、对记者、律师、博客作家、持不同政见者、上访者以及其家人人身攻击和刑事起诉、言论审查和强制性生育限制政策等。报告还重点提到中国政府对新疆的政策，称当局在新疆强迫拘禁100多万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等少数民族穆斯林。 关于香港的部分提及2019年6月开始的反送中运动，报告说香港的人权问题主要包括警察对示威者和被拘押者的暴行、任意逮捕、对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的实质性干涉，以及对政治参与的限制。这份报告还关切北京打压台湾的新闻自由，指出台湾政府并没有限制媒体报道的自由，不过中国会依据台湾媒体母公司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企图对台湾媒体的报道内容进行审查。报告还说，北京也会施压在中国做生意的台湾企业对刊登不合北京胃口报道的媒体取消广告。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三提出议案，要求禁止新疆强制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此前一份由澳大利亚研究机构所公布的报告显示，新疆农场和工厂广泛存在强迫劳动的现象。下面是李怡华的报道。
这项名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这项法案呢，星期三呢，在众议院方面是由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在众议院方面所提出。那么在参议院方面呢，则是由这个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同时也是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参议院方面所提出。那么法案的内容呢，是明确的要求禁止进口在新疆所生产的产品。那么法案当中呢，也提到了这个除非是这个这些产品呢，有许多他们所属的公司呢，许多是来自于美国知名的这种服饰还有电子厂牌。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星期三的一场讨论会上呢，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这场讨论会上呢，这个还有这个发布了一份新的报告。报告内容当中呢，也明确指出了这个在新疆地区的农场和工厂呢，这个所存在的广泛的这种是劳动的这种现象。那么在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听听这个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在稍早的演说当中怎么说。
And so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bill today, the Uyghur Forced Labor.
今天出台这项法案，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是很重要的。主席刚刚已经概述了法案的细节，但最核心的是，这些只是公司的举证责任。对那些坚持在这个地区生产的公司来说，这只是他们的举证责任。考虑到这些做法和报告中的内容，我们应该假设在这个地区生产的任何产品都是通过强制劳动而产生出来的。顺带说一下，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坦白说，这是2020年仍然无法想象发生的。有数十万人要接受军事纪律，被送到所谓的再教育营，或是我们所知道的政治再教育营。
那么根据今天所提出的这项法案呢，在新疆所生产的一些产品呢，必须要获得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这个认可才能够进口美国。那么我们也知道呢，中国政府方面呢，一直以来是对于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有关在新疆人权的问题，或是广泛的这种人权问题的这个指控是予以否认。不过呢，在今天的这个采访当中呢，这个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美国国会众议院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史密，共和党的众议员呢史密斯呢，则是告诉我们，他认为呢，在他国会的40年来的生涯里头呢，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国的人权和自由的状况是最糟糕的。我们继续来听听史密斯议员的说法。
You need to tel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你必须要告诉中国政府，我们的工厂必须要有劳工权利，请你出去，不然我们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或者是把工厂迁回美国，去些尊重基本人权的地方，而不是待在独裁政府下。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惯用谎言和欺骗，习近平采取古拉格式统治，他是我见过最压制一切的人。我在国会40年了，中国在他统治下所有人权侵犯状况都创下记录，中国宗教自由也创新低，侵犯劳工权利也创记录，特别是新疆的状况，所有类别的自由都创新低。
除此之外呢，美国的知名运动品牌 Nike 呢，在今天稍早呢是发布了一份声明来回应国会的一些这个指控啊。那么这个 Nike 是表示说呢，他们接下来呢会重新的审视在中国工生产的工厂的这个招募还有这工作的情况。那么我们也询问了这个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麦戈文众议员 Nike 的这个回应，他有什么样的看法呢？麦戈文众议员则是表示，他认为 Nike 只是要重新审视的这种做法呢是远远不够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这项法案什么时候会在国会的进行这个不管是辩论还是表决呢？这个麦戈文众议员则是表示，他目前呢没有任何的时间表。以上就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